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今日我哋继续呢一个嘅乱世佳言系列，我哋嚟到第七讲，题目系叫做属灵色盲三家的影子。经文系记载喺士师记第3章31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同心一同嘅祷告。慈悲有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因为你系爱我哋每一个人，无论我哋嘅肤色、我哋嘅种族、我哋社会地位，无论系我哋嘅性别，你都系一样爱我哋，因为我哋都系按着神嘅形象所做嘅。喺今日嘅世界里边，充满咗好多嘅憎恨，好多嘅罪恶。求你怜悯我哋，叫你用神嘅眼光去睇呢个世界，去祝福保守我哋。我哋咁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喺2025年12月3日，18岁嘅英国白人大学生 Henry Nowak 喺英国南安普顿被一个23岁嘅英国锡克教教徒Vikram Singh Dhiwa 谋杀。Dhiwa 系用一把8.3寸长嘅匕首刉入 Novak 嘅身体，总共有5刀，其中一刀刉入咗佢个胸部，以致死亡。当时呢、这个 Dhiwa 嘅兄弟打999报警，警察呢好快脆就嚟到现场。当啲警察一嚟到现场嘅时候，的话立即就话俾警察听 ，Novak 系袭击佢同埋种族歧视。警察不问理由就将 Novak 戴上手铐。当时佢已经受伤，佢反复话俾警察听：我已经受伤，佢话我系受害者。个警员就咁答话：我睇唔到你有咩伤处，老兄。当时 Novak 仲哀求自己，我冇办法呼吸啊！就喺被捕过程当中，佢就失去咗知觉，冇几耐当场死亡。当时的话系带住2把刀嘅，一把系锡克教仪式嘅刀，一把系大嘅匕首。佢系用大嘅匕首嚟刺死咗 Novak。就喺行凶之前。Novak 曾经录咗佢当时点样同呢个的话有口角，同埋佢转身离开嘅画面。根据法庭嘅宣称，的话后来抢走咗 Novak 嘅手机，制止佢录像，以致造成肢体嘅冲突。行凶个过程系睇唔见有任何嘅目击者。2026年5月28日。陪审员裁定的华谋杀罪名成立，而的华嘅母亲因为协助犯罪犯匿藏凶器，法官就判佢一样系有罪。法官亦都系驳回咗的华话佢进行身体同埋种族歧视嘅指控，的华就被判终身监禁，最低刑期系21年。呢个谋杀案引起成个英国嘅国内同埋国际强烈嘅回响，有啲英国改革党同埋保守党嘅政客声称，应该存在一个极重嘅逆向种族歧视，呢度是一种绝对荒谬嘅警察执法手段，因着偏见带嚟呢个悲剧。无论当局点样解释话，呢只系个别嘅事例，同种族歧视冇关，但大多数嘅英国人都唔同意嘅睇法，甚至极度嘅愤怒，导致街头抗议同埋示威，多人被捕。曾经任种族平等委员会主席嘅 Trevor Phillips 就咁样讲法，佢话 Henry Norwich 呢件案令佢感到非常嘅愤怒，因为只有众多基于种族对人做出错误嘅判断，导致年轻嘅生命系丧失嘅案例之一。 如果当局不重视解决这个基本的种族问题，恐怕类似的事情会继续出现。事实上，在美国或者是其他西方的国家，特别是在欧洲的国家，全部都有这样的情形发生。无论是种族的歧视或者是种族逆向歧视，充斥整个的社会和这个世界。究竟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又怎么看法呢？犹太人的传统有两个大问题。第一，他对外邦人似乎有些轻看，他们自以为是神的选民，外邦人不是神拣选的族类。甚至有些极端的保守分子以为外邦人是次等的，和神的国度无份的。或者旧约圣经，你乍然看他好像有一种这样的印象。就好像你进入了这个迦南地，要将外邦人完全毁灭和驱走，听来好像有些种族清洗这样的残忍。但我们要明白，圣经的重点是神学，是宗教原因，而不是种族原因。换句来说，神不是恐怕犹太人的血统或者基因受到污染，而是恐怕他们的信仰受到污染。而士师记三章十一节正好讲明这一样嘢，因为出现士师的名单当中，竟然之间出现一个外邦人做了以色列人的士师，他的名字就叫撒加。犹太人第二个问题是对女性的睇法，对传统的犹太人当中，女性似乎是受到歧视的，做妻子一定要顺服丈夫。但在士师的行列里面，我们竟然发觉一个女人做了士师，她叫底波拉。这个讲明圣经并不是轻看妇女，正如他不轻看外邦人一样。士师记三章十一节是讲加沙一个外邦人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士师记第四章第五节就讲到底波拉是一个女性的士师。今回我们先看一看加沙的剪影，再后我们先看一看底波拉的故事。首先我们看看撒加何许人也。撒加这个名字显然不是一个希伯来的名字，很有可能他是迦南人的名字，亦有可能他是属于 Hurrian 一个人种，是来自米索不达米亚这个西北族的人。无论哪里都好，很明显他不是一个犹太人。三十一节就说他是阿拿的儿子。阿拿这个名字是迦南爱神战神的名字，考古学曾经在这 Phoenician 遗留下来的箭里面是刻有阿拿的名字。所以种种迹象是告诉我们，撒加实在不是一个犹太人，而一个外邦人。而神竟用这个外邦人做了以色列人的士师，拯救了以色列人。究竟撒加是几时做士师呢？三章第三十节就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制服了摩押之后，国中太平了八十年。四章一节又告诉我们，以弗之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如果八十年来都是国中太平，撒加一定不是在这八十年内做士师拯救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相信他一定是在以弗之后底波拉之前的人。所以三十一节就没有讲明撒加是打胜非利士人之后享有几多年的太平了。底波拉、基甸和参孙都是以色列的士师，我们经常听见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事迹记载在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章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他们的丰功伟绩被描绘绵延数公尺的巨幅的图画。但是撒加又怎样？撒加好像不见经传，就好似一个细到好似个邮票咁细嘅经幅。喺整本嘅士师记里面，只有一节圣经，士师记第三章三十一节系提及撒加。三十一节话：以弗之后，阿兰的儿子撒加来了，他用赶牛棍杀死六百个非利士人，他也拯救了以色列。就系一节嘅啫，篇幅唔多。好多时候我们就略略答过就算数了，没想到当你放大了这个邮票那么大的篇幅的时候，这幅是完全不寻常的图画。 其中含有极之丰富的信息，值得我们花时间细细去品味每一串所记载的。史书记被认为保留了相当多的历史细节，它亦都是包含了诗歌、夸张的修辞和神学的观点。史书记最出名的诗歌就是这个底波拉之歌第五章，它被广泛认为是圣经最早的诗歌之一。这一首早期耶和华诗歌的范例，一些学者认为是创作在公元前1100年，是比考古学证实以色列定居的时间是晚了少少时间而已。当我们阅读底波拉之歌的时候，就会发现到有一段的圣经，就是士师记第五章第六节，在阿拿的儿子沙加的时候，又有雅益在位的时候，大队牧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由此可见，沙加一定是活在以弗之后底波拉之前的一段时间。底波拉的歌是创作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沙加就应该是早过这一段时间。那么他的名字是什么来呢？如果你查阅一下希伯来圣经，你发觉成本圣经是没有一个叫做沙加的名字。如果这个是一个希伯来的名字，我们或许会看到，即是好像我们中国人你看到个姓陈一定是知道中国人啦。但你竟然有一个姓从没有出现过的，所有典籍都没有出现过，那你知道这个肯定不是一个汉人。事实上就是这样， Shamgar 这个字呢不是闪米特语来的，很可能是胡利安语，大概是公元前1550年比以色列定居在迦南地仲早200多年。大部分的乌里安人他们当时200年前已经涌入了迦南，因此个名 Shamgar 很明显不是一个希伯来的文字。沙加一个外邦人，一个迦南人，是竟然之间做了以色列人的士师。我们看看他怎样去拯救以色列民族，我叫做牛君救国。31节告诉你们，这回以色列主要的敌人是非利士人。事实上非利士人是以色列的宿敌，在以后的记载里面我们整天都看到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的斗争。他们本来是水上人，被埃及人赶散，就移居到巴勒斯坦一带。他们大多数聚居在沿海一带，其中主要有5个城邑是沿岸的城邑，每个城都有他自己王的统治，他们的定居在这个巴勒斯坦。由于他们懂得用铁器，以致他们的军事实力呢是非常的强的，日后成为了以色列人的敌人了。圣经告诉我们，以弗之后有阿拿的儿子山加，他用赶牛的棍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他也都救了以色列人。圣经告诉我们，他所用的武器非常古怪，是用赶牛的棍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为什么会用这么古怪的武器来击退非利士人呢？为什么这样的武器就可以击退强敌呢？首先我们看看牛棍是什么来的。它是一条长棍，大概是有2寸的粗，另外一边呢是尖的。在传统的农业当中，通常去用这些棍呢来赶牛群的，或者牛耕田的时候呢，他就用这些棍好像个鞭那样鞭打他们，引领他们去行的。在希伯来文当中，牛棍这个字呢叫 Melmet， 这个字由两个部分组成，前面是 Mem， 表示场所或者地点的意思，下面的字根是 Lamet。拉密的意思就是教导、训练、管教。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说牛棍是代表了教导或者是管教的场所了。这个就是牛棍的用途。在传统的农业的社会里面，我们经常见到农民是用这些牛棍来训练那些牛拉车的。但是拉密的意思不是仅仅限于训练动物，这个字亦都可以引申成为训练和门徒训练的学生。因此 驱散就是教导。为了指明这件事，让我们看看第二个很重要的字，这个字翻译出来就是叫击杀。击杀是什么意思呢？他用赶牛棍打死了600个菲利士人，一打死就是击杀。在希伯来文击杀一只叫 Naka， 这个字是用来描述一个很大的反力，主动的消除来迎击的一股势力的过程。Naka 在旧的圣经里面出现过几段非常著名的圣经。撒母耳记上第17章49节，大卫是遇到五粒石头，是 Naka 了击杀了哥利亚，就是 Naka 这个字。由民数记20章11节，摩西举手用个杖啊，击打磐石两下，水就出来。击打这个字呢，就是 Naka 这个字了。所以啊 ，Naka 这个字呢，不单止是击退敌人，亦都是拯救了神的子民。好像摩西打击磐石，水就出来，以致他们不会渴。出埃及记第12章29节，耶和华击杀埃及地一切头山。这个击杀这个字呢，又是 Naka 这个字。以赛亚书第11章15节提到，原本是由无数支流汇聚而成的强大幼法拉底河，被击打 Naka 就分成了七条支流，以致以色列人可以越过这些河流重归故土。所有这些例子是讲明一样东西，很明显是神是个拯救者，亦都是一个审判者。在救赎过程里面击杀仇敌，解救了神的子民，就是这个 Naka 的意思。撒迦怎样去制服强大的敌人呢？士师记第5章第6节就记载，在撒迦的时代，大到空无一人，行人只能够走小路。我们要明白，以色列人是居住在山地的，而菲利士人是居住在沿海一带的平原的。如果菲利士人控制了通往高地的大道，以色列人经济会大受影响，就好像今日伊朗威胁运油船轮经过去的海入一样。难怪一直以来菲利士人成为以色列人的宿敌，再加上菲利士人用了先进的铁器，他用铁车在平原上可以快速行驶，在军事上是占有优势。但去到第4章第3节的时候，耶宾王有铁车900辆，大大轻压以色列人20年。这样撒迦又怎可以靠着个牛棍战胜了菲利士人呢？经文本身没有详细的，也都没有较多的细节去描绘究竟这个场仗是怎样打法。圣经就强调他用牛棍，不是用剑，不是用大刀，不是用什么，是用牛棍。撒母耳记上第13章19至22节，当时他又怎样记载？以色列被形容为呢，武器不是那么先进，菲利士人呢限制了铁匠的制作的过程去输出。虽然这段圣经是比撒迦的时代是迟很多，但他也都是揭示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以色列人有时不得不使用农具，是很落后的武器作战，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武器发展，他们只是使用一些耕种时候他们所用的工具，所以就用这个赶牛棍来出场了。成圣经从不热衷描述这个战争胜败的原因，而是强调在救赎历史里面，当神介入，当神掌管一切的时候，是神掌管了得失成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样东西，以弗使用匿藏了的匕首，底波拉是以女先知的身份带领以色列人，基甸是凭着300人击败了一队庞大的军队，撒迦是用农具一个赶牛棍拯救了以色列人。所有你看到这些，你要想起大卫的故事，一个巨大身材的敌人，而大卫只是用5粒石头就将他打败。这个很重要的真理告诉你，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得胜，不是源于他有更强大的武器或者军事势力，是源于上帝，是透过一个 冇人想象可以做得到嘅嘢，佢发挥咗极大嘅能力。我谂翻起十字架，十字架睇嚟系无能嘅，系羞辱嘅，但系十字架征服咗几多嘅人心？十字架嘅权柄、那个能力啊，比任何嘅武器更加犀利。所以呢个就叫做无能者的大能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最后我哋要睇睇基督徒点样睇种族嘅问题。在今日的世界里面，种族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争论，尤其是有关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关系。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我发觉不少错误的认知带来错误的神学和政治观，所以我们一定要破解这些迷思，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巴勒斯坦人，谁是士师记所提到的迦南人呢？我们先讲讲士师记所讲的迦南人。在士师记的时代，即是公元前十二至十一世纪期间，迦南人是指那些居住在黎凡特地区的土著闪族人士，他们都是都市化程度非常高的。在这个动荡的时期，他们既是以色列的军事对手，也都是文化和宗教重要影响的来源。从历史和考古学的角度看，迦南人并非一个统一的帝国，相反，它是由一系列的独立城邦，比如夏索啊、米吉多啊、基色啊组成的网络。这些城邦拥有相似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其中是包括了阿摩利人啊、耶布斯人啊、希美人啊和比利洗人等这些的族裔。具体来讲，他们都是住在低地的沿海平原的和约旦河谷特地的群族，其中有不少是外地移居来的，菲利士人就其中一个好的例子。这些就是当时士师记的迦南人。我们会问，士师记的迦南人是不是就是今日的巴勒斯坦人呢？广泛的基因和考究的研究呢，现代的巴勒斯坦人主要是黎凡特古代居民的后裔，从该地生活了好千年的青铜时代的居民，即是譬如好像迦南人呢，是有着深厚的基因传承。即是话俾我哋听呢，昔日的迦南人有可能同今日的巴勒斯坦人有啲血缘的关系，唔出奇。到了第七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征服了嗰度的地方。嗰度地方的土著就开始渐渐是接受阿拉伯的文化、语言和他们的宗教，因此就被认为是叫做阿拉伯人。有趣的地方，基因研究表示，现代的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某一程度上在个基因里面是有相似的。不少基督徒以为犹太人是以撒和雅各的后裔，巴勒斯坦人就是阿拉伯以实玛利的后裔。从历史和科学的角度去看，从 DNA 的真相去研究，这个是一个迷思来的，不是一个事实来的。现代的基因研究表明，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在 DNA 的根源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从生物学的角度去看，他们可以说是表亲，巴勒斯坦人只不过是阿拉伯化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犹太人又是什么呢？自从以色列人在公元589年亡国之后，不少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经过几千年的演变，犹太人散居的社群是根据祖先定居逐渐形成了三大族群。第一群呢就叫 Ashkenazim， 是属于中欧或者东欧的人士。从血统方面来讲，可能有德国的血统，也都有意大利的血统，有其他的血统。这些 Ashkenazim， 中欧和东欧的犹太人。另外呢就叫 Sephardim，撒弗拉丁的犹太人呢，是指伊比利半岛的属于这一类的人士，主要都是意大利一带的。第三呢就是 Masrahim 呢就是中东和北非的犹太人。所以我们纯粹从一个血统角度界定犹太人的身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三大种族都不是完全纯犹太人，他们的血统含有德国人血统、意大利人血统、西班牙人血统，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 犹太人的族裔和社群呢，起源于古代犹大的以色列人，他们传统上是信奉犹太教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到，从基因角度来看呢，就很难有分别。另一个迷思就是关于基督徒对以色列人的看法。有些基督徒以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神和以色列人立约，并且应许他们的子孙如天空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没错，这个的确是圣经所记载，不过旧约的以色列只不过是新约教会的预表。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而称义，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称义。救恩和血缘是没有关系的，唯有藉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得救。圣经强调我们每个都是罪人，人一切的问题乃是在乎我们的罪性。要解决世界的问题，无论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暴力、战争，是要解决我们罪性的问题。我记得 Chuck Swindoll 都讲过个故事，有个父亲日日翻工好辛苦，咁啊翻到嚟屋企，咁啊想休息一下，睇下世界杯啦，吓睇下报纸啦，吓就是、7岁大嘅细路咧，阿爸同我玩啦咁。佢又谂下，我成日都唔喺屋企，个仔叫我玩，冇理由拒绝佢噶。第二方面，佢又谂下，喂我翻工好攰，我都想休息一下，咁我唔翻嚟凑仔咁啊好攰，啊点算呢？他突然间想到个方法，他在个台面就看到有幅世界地图的杂志，他就搣了有个世界地图的页，搣了出来，然后剪成十几廿片。哎仔仔，不如我们两个玩个游戏好不好？我仔听见爸同他玩游戏更好开心，好啊好啊，玩什么游戏？但我们玩砌图游戏啊，你可不可以呢将剪了出来廿几幅东西就砌返成为好像先前个世界地图咁样，睇下你用几个时间砌成啦、啊、咁。个细路话：好啊，咁我嚟砌啊咁。于是咧，个阿爸就以为一幅世界地图，个细路点会识啊？咁复杂系咪？谂住成个钟头都砌唔完啦、啊，咁我咪有成个钟头自己叹啦、啊，又可以同个仔玩。另外一方面，我又可以自己叹下，哎，一举两得几好啊！你谂住咧？成个钟头的时间㗎喇。点不知道唔使几分钟，个仔阿爸砌完啦。阿爸话砌完。係呀，嗱你睇下，一睇成幅世界地图出现晒出嚟，一啲错处都冇喎。於是个阿爸就奇怪，哇，原来我仔係天才嚟㗎，7岁就已经知道世界地图可以黐返埋添。哇仔仔，你点解咁叻，可以砌到呢个世界地图啊？个仔咧就将个页反到后面睇下，后面系一个人嚟嘅，有个头有个手，好容易啫嘛，我咪跟住个人嚟砌咯。个头喺嗰度，个手喺嗰度，个身喺嗰度，脚喺度，咁我砌完咗啦，5分钟我砌完啦。啊，个阿爸突然间醒，如果你能够搞掂个人啊，成个世界都搞得掂啊。If you can fix man, you can fix the whole wide world。今日所有问题的根源并不是因为我们一个有钱一个没钱，一个有铁车一个没铁车，一个皮肤是什么色另外一个皮肤是什么色，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我们是罪人，我们有偏见，我们自私，我们有罪。如果我们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整个世界的问题都解决了。当我们真的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变成一个属灵的色盲，不是看到对方有钱就没钱，不是看到对方靓就抑或不靓，也都不是看到对方敌人就不是敌人。不是，耶稣说爱你的仇敌，你搞定了你那个看法，我叫属灵的色盲的时候，种族的问题不是一个大问题。就好像 Chuck Swindoll 所讲的故事，如果你搞定了一个人，整个世界都搞得定。圣经是要告诉我们听，就藉着撒迦的信息告诉我们听，上帝不是看过种族的。撒迦虽然是外邦人，是迦南人，但是神一样使用他做以色列的事事。当他愿意是交在上帝的手里变成，就成为了上帝所使用的工具，拯救了他的以色列民。今日我们一样是这样， 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在登山宝训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是 peacemaker 不是 peace lover。 基督徒不只是爱好和平，基督徒是制造和平。怎样可以制造和平？不是用刀，不是用枪，是用十字架。十字架仲犀利过沙加那个赶牛群，可以能够征服整个世界。好，我们一同同心的祷告。慈悲人我天父，我们多谢你，你给了一个很重要的使命给我们，是将个福音传开，解决人罪的问题。求你真是怜悯我们，叫我们千祈不要忽略上帝给我们大使命，你祝福引领我们。多谢你，奉耶稣名求，阿门。